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我是从2017年开始就在那个通布什那边有一个 DFO 上班。然后呢，那个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就是在中国新年的时候，还有圣诞节的时候，我们这边的购买力是非常非常厉害的，非常厉害的。然后像一些很多代购也好呀，包括我们自己的一些中国的朋友，他们就是希望购买一些这种奢侈品。中国过来的游客也有非常多，因为现在 DFO 那边已经是成为一个中国游客比较认同的一个景点了，算是大家都会去那边买一些奢侈品。
你觉得在这几年当中，你自己有没有感觉到一些变化？
第一个就是奢侈品行业现在包括整个 retail 就是这个零售业都不太好做。然后基本上我现在在机场那边也有一份兼职，基本上来我们店购买的90%都是中国的游客，或者说是在这边工作或者留学，然后回国往家里面带手信的这种。
嗯，
对。
所以你觉得华人或者中国游客会比较喜欢买奢侈品，或者说依然是保持着相当的购买力？
对，就是跟前几年是没有办法比了。前几年买的他们可能买的就更多，但是跟最近来讲的话，就是总的我们的销售额90%还都是中国游客来贡献。包括像很多奢侈品店，他们招聘的时候必须要求会讲普通话或者广东话，就是这是一个标配了，等于说是现在就是英语肯定是必须的，但是你也同时最好要能讲普通话或者广东话。
那像你们店里总共有几个人，然后会讲普通话或者广东话的雇员是占了多少？
我们店里除了店长，其他全部都是同时会讲普通话和广东话的中国店员。一共七个人，然后六个都是要么是早期移民要么是留学生。
单从不同年度中国游客购买的这个量的比例来讲，就是从你2017年做到现在是呈上升呢还是下降的这个比例？
略有下降，而且还要看就是当时打折的力度。由于市场的竞争，所以现在打折的频率增加了，增加了以后呢，就购买的热情就降低了，好像就大家都觉得哎，反正肯定还会再打折，就不愿意现在来买。就总体来讲，还是说不管是卖包包也好，珠宝也好，这一类的奢侈品，很多鬼佬会进来看，会来试，但是他们很少会买。但是中国人基本上他只要试了他就会买。
在你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碰到过什么豪客让你印象很深的呀？
就是前两天晚上有一个有一家人，他们是成都过来的游客，然后他们成都过来的游客呢，就是穿着很不起眼啊。然后他进来店了以后呢，直接就挑中了我们店摆出来的比较贵的一款项链，大概人民币在国内的标价是18万人民币，但是在我们这里换算成汇率之后只要13万7。然后当时这个女士呢，就是稍微犹豫了一下子，是要玫瑰金的还是要白金的，然后稍微犹豫了一下子之后，她丈夫过来了以后说啊，你喜欢就买了。然后当时就在纠结说到底要哪个颜色比较好，那个女士就比较倾向白金，但是白金可能要比玫瑰金贵那么2-3万块钱。她丈夫就说钱不是问题，你想买你就买，然后就买了。
所以他们在商量的时候你完全听得懂，这就是他们要会讲普通话或者广东话的雇员的原因。
有的时候他们一犹豫，你就跟他们说那的确也是这条项链是我们店唯一一条了。他一犹豫你就跟他说啊，这条项链是最后一条了，如果你现在不买的话，尤其是那个旅客吧，如果说你是移民的话，他们还会想说哎，我如果以后回国回来了之后，我可能还可以去市中心的店看一下，我下一次回国还可以退税。那旅客的话他就会觉得哎，你这边的价格的确比国内便宜非常多，我如果以后没有机会买的话，我肯定这个时候趁这个机会我就要拿下了。
所以像这种豪客你大概多久就可以碰到一个？
运气好的话一个星期就会有一个。现在不只是奢侈品啊，包括一些那个美妆那边的一些大牌也是国内非常非常热门的，很多人有在问我就是能不能买这些，只要有人回国的话就会问。 中国的购买力还是比较强大的。
在澳大利亚的你所在的这个零售的奢侈品的行业，他们在网络方面有没有也是向中国开始开拓一些市场？
好像没有，包括一些奢侈品，我们是有 online 的一些网站啊，有一些网页，你可以在网上 shopping， 但是因为奢侈品这些东西总的来讲，像包包啊、项链啊，你还是最好要自己试一下，所以说比较少会有人说到店里面看到了然后试完了以后再去网上购买。而且我们店里面一般会有一些 verbal promotion， 就是说这些 promotion 呢是不是对外，就是不是公开的，就是说如果你想要非常喜欢，然后你的确反正手上有一些困难，那我们的店长啊或者什么他会给你一些额外的折扣，这些折扣是网店上是不可能给你做到的。
奢侈品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行业，那么昂贵的东西如果是通过邮寄的方式来实现的话，你可能没有那么多的那个
安全感了，
对对，不太放心。还有就是当你进入奢侈品行业的门店的时候，可能这里所提供的服务啊
要比网
店好，可能也是其中一个部分，是不是？
对对对 对，我们奢侈品销售给你能提供到的服务，还有你享受这个购物的过程，也是构成它为什么那么贵的原因。
那可能我们马上就会想到去年还是前年在中国大火的那个电视连续剧《我的前半生》里面那个女主角罗子君去试鞋的时候，试了多少双鞋，然后这个服务员就是要非常辛苦的努力的让她去试每一双鞋等等还要接受她的挑三拣四。就是你们进入这个行业在招聘的时候，会不会对店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要求？
首先肯定要有耐心，然后你要对这个产品有热情，然后你要对这个产品非常的了解，它的各种各样的功能啊，还有它的一些
材质、啊、独特之处是吧？
独特之处，对，这些是肯定。那他所谓的要试那么多双鞋，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是在你服务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就是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顾客？
有的时候刚刚上市的新品啊，可能过了两个星期就打折了。那有的顾客是原价买的嘛，然后两个星期之后就打折了，他就觉得很不划算，就会过来跟你吵架。有一些客人他会拿着好几天之前或者说我们早已经结束的这些打折的信息过来质问你，说为什么你们现在不打折了，或者说为什么本来我收到这个信息是折上折的优惠，为什么你们现在没有了。你只能说是公司的 policy 或者说公司政策，这是公司的通知，那没办法。但是有一些客户他就会很纠缠，就因为说你必须要给我退货啊，我有这个权利，这是澳洲法律规定的。其实一般来讲，中国人尤其是中国游客，因为他们买完就回国了，而且我们这边的价格的确跟中国比便宜太多，至少便宜20%-30%。中国人买东西一般不会有所谓这种再回来跟你去说这个价格不合适或者这个东西不合适之类的东西。
是不是这跟中国人的一些消费心理也有关系？比如说他买奢侈品品牌，
就是中国人买那个品牌，他其实他只是一个身份的象征。然后其次呢，就是中国人喜欢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吧，就是如果不是很大的问题的话，他们也一般不会去计较这些事情。
当你看到新闻有一个调查是澳大利亚可能是成为目前中国游客第四大心目中想去的旅游目的地的时候，比以前的第二名跌到第四名的时候，身为这个行业当中的人，是不是会不会还会有一点担心？
对，公司还是会有一些这样那样的担心的。像比如说我们过年的那段时间，有很多中国游客过来这边跨年嘛，看那个跨年烟火，然后过年结束了，大概1月3号、5号左右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回国。然后那个时间段呢，我们的那个销售业绩非常的好，之后就沉浸了很长一段时间。很大一部分取决于中国游客过来旅游的这个时间段。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